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叫做容貌焦虑。那今天呢与我们连线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这本书籍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咨商心理师，我们的艾比云。你好艾比，你好。
Hello， 思安好，大家好，我是艾比。
艾比，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呢、我自己个感觉是好像年越来越多人在讨论，对不对？
嗯，是的。
那你
思安，我想我也很好奇一下你的观察。
我的观察吗？
对啊，我觉得有互动应该蛮好玩的。
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是会看社群媒体的人，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网美看起来像哦，
啊，完全正确，对，不知道为什么齁。等一下，也许我们可以谈到这个部分。
对，
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跟广播节目是有一些小小渊源，因为去年就是有荣幸参加一个节目的录制，然后他一系列的节目都是在分享跟容貌焦虑有关的主题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确实就是当我们在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发现说就所到之处，无论是搭公车还是只是吃个饭，都会听到隔壁在谈论一些跟容貌有关的话题，也很神奇，对不对？
其实艾比，我昨天休假一天，然后因为我平常就是假日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可能要带小孩，或是可能要工作，然后昨天我就难得休假，我就跟我的好朋友就说，我礼拜一休假哦，然后我好朋友说，刚好我也是，然后我们两个人同时都安排了医美行程。
哇，可以像思安讲的这么轻巧，或者这么轻松，不带任何负担的情况，好像也越来越多了，这是我观察到的。对，因为就像我想到的，就是当我们开始在做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发现到隔壁吃个午餐，然后就会听到隔壁的两个女生在讨论去韩国做医美的行程。所以其实关于容貌这件事情，好像大家普遍都会有一些对自己的期待，或是对于好像整个社群的一个观察，或者是自己是跟别人比较之下，有在水平之上吗？有在水平之下吗？会有一些担忧，会有一些疑惑。那这个其实在我服务的无论是哪个年龄层里面，其实都会观察到有类似的现象，然后也确实就是会看到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广告真的比较流行，或者是明星代言也比较多，所以大家愿意说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像以前的那么秘密的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们对待容貌，也有一点点像是在过去，就是可能我们几十年前，然后在对待自己的心理议题，有一样的巧妙的地方。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好了，在我书的蛮前面的自介的部分有写到，为什么会想要写到这个议题，为什么觉得这个议题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 观察跟类比到，其实好像现在对于学子来说，真的大概十几二十岁的学子来说，他要去说自己有忧郁症，或者自己好像受到忧郁情绪的困扰，比较容易。相较于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或他们的家长的年代，也许更早，那个时间点，大家会有一点避讳去谈论自己的身心状态。但是现在的学子是可以侃侃而谈的，并且觉得好像因为这个样子不敢求助。可是在容貌的议题上面，学子还是会觉得有一点丢脸哦，然后会觉得好像讲这件事情是不是显得自己有一点太随波逐流，或者是太没有自己的意识跟思想，然后会不会太关注一些他们觉得像是肤浅的东西。对，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反而那个求助的门槛比起过去他们就我们这个年代在讲忧郁症，搞不好不会比较少，也许对他们来说现阶段他们要讲这件事情是困难的。然后在书里面其实我也有类比到，就是关于忧郁症的一些比方啦，我打个比方好了，比如说像以现在为例的话，通常大家不会去说如果你有忧郁症的话，那你就看开一点啊，或者说你忧郁症是不是因为不知足的缘故。其实现在的风气比较不会往这个方向走，顶多对方可能就是不知道该讲什么，然后会很专注的听你说，但是他们应该不太可能这样回。可是你替换一下哦，如果今天是一个容貌有关的议题，会不会这个现象场就有些变化呢？比如说当我们蛮常听到的，就比如说我的学生来然后找我，那跟我讲说老师，就是我有容貌焦虑议题，然后我跟我的父母亲坦白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跟我讲说你不要太多，叫我好好去念书。那是不是跟过去大家劝说那个忧郁症患者就是不要想太多，然后你应该要想开一点是一样的感觉呢？那是不是就是当他们去跟师长们说自己有容貌焦虑困扰的时候，对方可能回应他的是我长这样都没有容貌焦虑困扰，你长成这样还会有容貌焦虑困扰？这个听起来好像在人际之间是一个很一般的对话，但是在对于这些学子求助的历程而言，他可能会觉得他没有被同理，没有被接住，他好像有一点失落，好像会觉得这个议题不是一个重要到可以跟别人讨论的议题，可能还会被别人有一些也许不是标签化，但是可能会怕别人对于这种法，比如说可能太肤浅了，或者是说你现在应该要专注的是学业有关的事情等等，就是好像给局限了。
那艾比，我想问一下，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中，因为也许未来，因为我有小孩，然后我也许他未来就是在长大一点，他可能也开始会对于外表有所在意。那像如果他也面临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作为身边家长或长辈的，我们应该是要怎么去跟他沟通对谈，甚至是我们是要给他一个肯定吗？还是说我们要不断去赞美他，让他找回自信？可是好像这样子，就算他今天已经心里面有一个既定印象，是觉得自己已经就是不完美的，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他可以去，像你书中其实有提到很多可以从外在然后深入到内在去探讨的一些核心价值，我们要怎么去引导他？
理解。其实我觉得对于家长而言，我先回个比较大的部分好了，就是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好的。那想要回到一个比较大的部分来看看，其实容貌焦虑啊，它可以从几个部分来说明，比如说生理的部分、心理的部分以及社会的部分。那社会的部分其实大家都稍微有一点明白嘛，就是这几年以来就是好多好多跟外貌有关的事，或者是可能女团或者是韩团，就是一定是定在女生哦。好，然后其实这对于有时候我去演讲啊，男生们就是会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但你也知道就是男生们有时候会比较酷酷的，
对，
无论是哪个人自由，对，他就是就算他有兴趣，他也会表现出好像就是我要听听你讲什么，然后真的讲很有道理，我再往下听这样，对的那种酷酷的感觉。但是当我每次讲到就是其实对于男生来讲那个外表压力并不轻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之间抬头， 然后就很专注的看着我，仿佛好像我同理了他们。因为确实在现在的底下，就是韩团氛围底下，男生其实被要求的标准是相对严苛的哦。因为过去来讲的话，台湾其实通常都是跟美国看齐，或者是跟日本看齐。那早些年的话，对男生要求相对简单，可能对当时来讲，就是也是困难的，但是以现在眼光相对来讲，我觉得是简单的，因为他只被要求要展现阳刚的部分就好。比如说他只要训练肌肉，然后够强壮，然后可以保护，看起来像是可以保护一个人，这样就够了。但是对于就是他的身体是比较被要求是像是有功能性的。那现在来讲的话，整个社群的氛围就会把这件事情再推到另外一边的极致，就是说哦，男生其实也要看起来很干净啊，然后那个干净是可能要白皙，然后可能要没有胡渣，然后可能要那个下颚线等等都要很平滑的那种样子。 对，所以其实对于男生来说，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达成的目标。就如果你不借重一些外在的，比如说医美或者是任何的手段的话，这些东西并不是说哦，好像打扮得干干净净就可以。其实是难的哦，其实是难的。对，所以其实每当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男生就会觉得哦，好像完全被同理了。好，然后这个是社会的部分，就是首先是媒体，社群媒体，各类媒体啦，应该说有时候是包含连 Netflix 这种好像我们看是只在追剧，影剧啊，对，或者是说有些实境节目秀，你仔细去看，如果你回想一些实境节目的话，你可能会想到哦，对耶，他们是在交友市场上被这样要求的。然后如果不够大众的那种口味的男性的话，可能在那个选秀节目上面就比较不受欢迎。那这件事情在我实务工作上面，也蛮巧妙的有遇到，然后刚刚好都是国外的学生。那我觉得他们来台湾之后，就有点像是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也许大家会听了觉得很有感同感，或者是听众朋友们听了也许会会心一笑。有的时候我们台湾啊，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较肉感的女生，她就会形容说哦，她的交友市场不在台湾，她可能要到国外去，然后她比较受欢迎，然后她确实就是在国外好像比较能够交到异性朋友。在那个文化氛围底下，好像他相形之下就可以被接受的多。
对，
同样的，我觉得就是大家看事情一定都要看两面哦。就是我蛮常遇到国外来台湾的学生，然后如果是他们是属于欧美文化过来的男性学生，他们都会对于自己的发量，然后对于自己的肌肉量有很大的焦虑，还有包括身高。对，然后是的。所以其实然后这个部分就是当文化交换了之后，我也发现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刚刚好我会观察到我的学生在路上就是跟谁走在一起这样，然后我就发现说哇，他们真的都好有意思。因为也许在某一个文化底下，无论是台湾文化或是他们自己欧美的文化底下，这个交友的选择可能都不会是别人的所谓的理想型，可是在不同的文化氛围底下，他们是这么的可以天造地设的一对。对，然后彼此也非常满意对于对方的关系，然后对于这个感情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个社会的部分，就是也许我们可以拉出来想一想，是不是交换了一个环境之后你会有不一样的标准呢？对不对？然后如果回到就是刚刚思安讲到的这个部分的话，先回一下，因为我怕都没有回到思安的问题。
正在等待当中。
是的，就是我们要怎么跟小孩谈论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也许可以，我就可以活泼一点，比如说把背景抽好。假设今天他在路上观察到，因为我猜应该会有些时候是可以跟孩子一起出门或是一起看电视的。
对，
看电视的时候可以看，可能可以看到是一些影集啊、电影啊，或者是旅游类的节目。然后当你看旅游类的节目，或者是像某一些知识类型的节目，其实也会有就是国外的采访的街景的那个部分。那这种时候就很好做一个 个抽换，就是在审美观的抽换，你可以让孩子去看，然后说哎，其实他们国家的审美可能长成怎么样。比如说我形容一件事好，就是实在会觉得很有趣，就是过去啊，我在做这个就是书籍撰写的时候，收集非常多资料跟相关的文章，这样
是。
那我就上网看了一下，我就发现，哎，那个伊朗啊，他们的女生非常流行，就是在鼻子上面贴一个有点像是 OK 绷的东西。
哎，那是什么？
对，很特别吧？因为他们国家只有有特定身份的人可以进行鼻子的手术。
哎。哦，鼻子的手术，
对，所以就是当其他是比如说可能他还没有那样的财力，或者是他没有那样子的身份地位的时候，他没办法进行这样鼻子手术，他就在鼻子上面贴个 OK 绷，好像仿佛他也已经做完了手术的感觉。
啊、是哦，
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相关的资讯。
可是有点像是阶级的问题，对不对？
对，有一点
跟阶级
身份，或者是他的资本财力的地位的一种展示，的一种展示。但是这个就很有趣啊，因为这个不会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出现，不会在我们日常的大家走来走去的时候在路上看见。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可以问一下你的孩子，就是他会怎么想这件事情，就是他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跟以一个好像假设他处就是异地而处，然后好像是生在伊朗的土生土长女性，他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就很值得讨论。所以就是有时候拿一些很有趣或极端的案例来比较一下，可能会让孩子有一种不一样的文化的冲击，或是原来这在他们国家是好看的，但是他们国家根本就是 nonsense， 不构成任何道理。对，所以就是那个这样的讨论也许可以引发就是有一些刺激，就是在思考上面有一些刺激，以及就是在媒体试读上面会有一些帮助。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最终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这本书叫做《容貌焦虑》。我们现在呢，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连线的一位呢，是我们的作者，同时也是咨商心理师，我们的艾比。艾比在我们的线上。那艾比刚才有跟我说一些，比方像跟孩子们在沟通容貌焦虑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导他，甚至是你可以像看影片啦，用媒体试读的方式进行。那其实，在刚才我就跟艾比讲一件事，我很想跟艾比分享我小时候的一个小时候妈妈对于我们女孩子的期待。然后艾比刚才的时候你是觉得说，诶，你身边好像也有这样类似同学家庭所发生的故事，对不对？
对，我觉得三就是刚跟我分享的那个故事完全就会让我联想到自己的经验还有朋友的经验。对，刚虽然讲到那个，我直觉我小时候是在高雄出高雄长大的，
是，
那跟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呢，他妈妈就是只要我们每次要出去，他就会说：“妹妹啊，外套要穿着呢，然后要伞要记得带呢，要防晒呢。”
对。
然后这个好像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所谓一白遮三丑的说法嘛。对。然后一直到我做这个议题哦，然后我到前一阵子就是把这本书交给一个我很熟识的老师，那个老师就是也有一些年比我们在更年长一些这样，但是他在各种各样的保养上面也是有他自己的一套，然后他明明都知道我已经出了容貌焦虑这本书了，他还是会在我的面前提醒说，哎，那个我送你的帽子要记得戴哦，就是我仿佛好像有一个另外一个妈妈，然后再提醒我说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我当下其实是笑笑的，然后就跟老师讲说，哎，就是老师好像也非常关心这个议题，然后好像对于这件事情也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对，然后我就觉得，哎，我们的文化里面确实他对于怎么样是美的他有一既定的想法，对不对？
对耶，而且因为像我刚才我就说，我就跟艾比你提到说，我长大之后才就是真的有机会跟妈妈好好的聊天，然后就有询问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妈好像对于女孩子的外表跟我的皮肤颜色这些是很在意的，为什么？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一件事，说因为她小时候她从以前就是乡下小孩，就是每天可能要去帮忙这个种田啊等等，所以就皮肤就晒得很黑，然后她就那时候跟我爸结婚，结果我阿公看到我妈就以为她是原住民，然后我阿公就觉得，因为看到肤色就觉得皮肤比较黑一点，然后就觉得是原住民，然后我阿公又对于原住民又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对刻板印象或什么的，但我妈妈就说她不是，可是长辈就是看外表而已，所以我妈妈就说她那时候就吃尽了苦头，她觉得我的阿公不喜欢她，就是她的公公不喜欢，其实蛮大的原因是因为她觉得她不是她这个审美当中的那样的漂亮人，然后对对对，所以就会对她在不管是言语上或等等她都觉得很不舒服啦，所以她生了女儿之后她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就是要符合这个大众的期待，然后皮肤要白，然后身材要维持在某个程度，不能太胖啊，然后等等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就是
对美有很多规范，
对，对美有很多的规范，然后真的会让觉得我是不是真的长那么丑啊？就是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
反而就是自我怀疑，
对，就是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像我以前18岁的时候，我就鼓起勇气就跟我妈说：“妈妈，我想要去穿耳洞，可以吗？”然后我就以为我妈会那边反弹呐、或什么的，就她没想到她竟然就是一下就答应了。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说：“为什么？”我说：“妈，人家不是说，我说你怎么那么快就答应呢、人家不都说什么穿耳洞破相，不是很多妈妈都会反对吗？”
对，反对。
我妈就讲句说：“哎、你都长这样了，有什么好破相的？就是没事。”对，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我真的长很丑吗？”然后我后来长大之后也有跟她聊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妈给我的意思是说，她知道说可能在外面大家会觉得我是算是长得比较好看，但是她觉得她不想要给我那么多的自信。
啊，
对，那我会因此而忘记其他可能，比方像我觉得哦，光是靠我的外貌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而去顾到其他的事情这样子。
嗯，
对，但我觉得这有点太极端了，还有自己自我怀疑好久。
听起来妈妈也是有点用心苦，
对，
然后这个方向就是这个方向，其实在我们去年做那一系列广播节目的时候也是很有感，因为我们我们访问了蛮多家长的，就是我们真的到路边去，然后去访问各式各样的家长，有男生有女生的，然后就发现哎，家长真的会对于小孩的外表有各式各样的担忧，然后其实家长自己本身其实也有一些对美的框架或经验，
是
那这种经验不一定是真的是自己直接而来，有时候可能是在成长过程之中看到别人，像思安妈妈就自己经验，但有时候是看到别人说哎，好像别人是这个样子被对待的，所以是不是如果在外表上面怎么样的话有可能会遭到一些不利的对待，
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要反过来想一想，就是在我们书里面大概87页的地方，每次我讲到几页几页，就是会有朋友说哦，好像打开那个课本，
我们来打开课本来看看87页，隐藏在肤色底下的影那个内隐偏见跟歧视。
对，没有错，就是感谢思安，就是因为这个内隐偏见跟歧视真的是就是当我们在谈论外貌议题的时候啊，逃不掉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会说外表是给人第一印象的，就好像是一张名片一样，
没错，
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要反思说自己是不是有时候真的太用这个第一印象来认识一个人，然后忘记说哦，其实他背后可能有他的故事，可能有他成长不一样的背景历程，然后我们就只看到我们看到那个东西，就好像刚刚思安讲到就是妈妈那时候刚认识阿公，然后阿公什么都不了状态之下会对他有一个假设，就是他是原住民，
嗯，
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在我实务工作上真的也有遇到，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主流的审美是怎么样，但是当我们无法融入或是好像长得比较跟这个标准有一些落差的时候，自己其实是会很多很多的声音是觉得说哦，好像还不够，我应该要如何，所以我应该要怎么样更努力才对，但这些框架其实放在我的个案身上他们已经够辛苦了，
是
但是如果说就是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外的刺激，然后突然之间对他说哎，我觉得你长得好像原住民，或者你长得好像东南亚人哦，可这个时候其实对我的个案来讲一个很大的刺激跟打击，
嗯，
就是他会觉得说哦，我已经这么努力了，结果还不够吗，
嗯，
然后也会有一些带有一些些文化上面的羞耻感，我说的那个文化上面的羞耻感是因为我的个案是一些非常有反思能力然后很高认知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要讲出这些话心里面很多挣扎的，
嗯，
他在还没有讲出口之前他就已经在心里先批判自己了，
嗯，
他会觉得这真的是批判一百次，他会觉得说我怎么会对于就是被说像东南亚人或被说像原住民有这么大的焦虑，
嗯，
是不是我心里面其实也是怎么认同他的，
对，
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样子被说我是不舒服的，
嗯，
因为如果就是我们跳出来，我们把那个文化层次再把那个社会背景层次再跳出来一点点的话，其实我们去想东南亚或者是原住民的概念不一定只有像刻板印象像的那样，东南亚是很大的概念呢，
嗯，
然后有可能像曼谷可能是设计非常时尚，然后是设计之都，然后他们有很多很创意的发挥，可是为什么当一个人他被这样形容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种被贬低或被贬义的感觉，
嗯，
他可能直觉联想到的是在台湾生活的场景里面他看到的是可能是东南亚移工，然后从事的可能是比较低阶的工作，
嗯，
就这些东西再来都提醒我们外貌这件事情其实跟所谓的文化或者是所谓的我们的所谓的刻板印象是那些社经地位的假设有很多难以脱钩的关联，
嗯，
对，但是因为这样就要把一个框架套在所有人的身上，要求所有人都变成同一个模型出来的样子，
嗯，
我觉得这个好像蛮不合理也蛮不公平的，欸，我会 就是我会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在这上面打破的其实是大家对于文化的假设或者是这些对于美的想象，
嗯，
然后对于好像怎样才叫做漂亮的这件事情有更多的解构，然后让大家去 尝试，就是原像我们前一段讲到的那个部分一样，就是尝试说，用不同文化出去带入。我在这个场景底下，我贴一个 OK 绷，然后我会觉得我自己好看吗？就是如果我今天在伊朗，我又没有贴 OK， 我会怎么想我自己呢？把这些元素放进去的话，也许一个人会有更多的反思跟看见。对，
在书中你是艾比，你是提到那个像现在全世界最红的 BLACKPINK 当中 Lisa， 他就是泰国，他是泰国跟瑞士的一个混血儿嘛，然后确实他也算是打破大家对于就是女团的一个印象，因为他的脸孔就是符合东南亚女性的脸孔，然后甚至现在其实很多很多的小女生都以他当作是偶像的概念。那我自己就开始想到一件，就是开始去想到说，其实还有一部分除了刚才我们这本书虽然提到是容貌焦虑，但是我们有更多更深层的讨论是可能是身份的认同跟文化认同这一部分，对不对？
没有错。然后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对我补充一下，就是之前啊有一些网友们在讨论白宫全视脸，大家如果有兴趣上网查一下，我做那一集我真的觉得做得很过瘾，因为永远都有新的东西
可以。你说叫什么？白什么？
白宫，就是美国的白宫，然后全视就是权力的权，然后势力的势，脸就是脸，
脸哦，脸部的脸哦，
是我们的脸，全是脸。OK， 对，白宫，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
你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对，所以就是大家其实想一想，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川普的夫人的样子，其实就是现在很多美国的艺人或是名人们就是相继想要模仿的样子。
没错，
对，所以就是带起这些风潮的人可能都是一些在媒体上面本来就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然后就会有一群人是趋之若鹜的，然后想说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打扮，然后于是我可能有机会可以变成这样身份的人呢？就是大家只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点像是反过来想，但是其实无可厚非，因为时尚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是说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以整形以脸为例子嘛。但是如果是我们推到可能16世纪，好，那个时候的法国就是不是国王，虽然是男性，可是他裹小脚跟必须要穿高跟鞋嘛。这个在当时也是蔚为风潮啊。
刚才你提到那个白宫全视脸，就让我想到那个什么金卡戴珊家族，他们其实那个脸就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海湖庄园脸，就是
对，没错，海湖庄园脸。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那女生都会把她的嘴唇打得非常丰厚，
丰厚，
对，对对对，然后。只要看到这个，其实你就会觉得，其实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也就是那个下意识就觉得，这个一定是前人的感觉。
但是你想想，那是为什么？在几年前，就是特朗普还没有当选变总统之前，可能第一夫人还没有曝光度这么高之前，我们不会想到这样叫做一个权势脸，不会想到说，这个是有钱有权力的人的女性的样子，对吧？
对，
不会吧？
没错。
哇，这个都是媒体的影响。
哇，这个讲一讲，真的，我身边真的确实有某一群朋友，他们对于医美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兴趣，然后不定期的都会去维修，就是维修厂维修。曾经就有朋友就跟我讲说，那个Sam，我那边还有多少的那个什么肉毒，你要不要打一下什么的？我说打哪里？他说封唇啊，封唇。我说，不用不用，我觉得很痛，我觉得我很满意我现在的唇形。可是除了像医美之外，讲真的，女生爱漂亮确实是。我有些人会觉得是天性啦，但是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程度的话，有时候过头了，那确实可能要去接受一些比较专业的心理治疗。那像在书中呢，其实你有提到一件事叫做身体异形症，对不对？是这样念吗？对，
是的，
对，这个其实我想很少被去了解，知道说什么是身体异形症，是他的身体有任何残缺吗？还是他身体很奇怪？你知道，因为异形，大家就会有一种很多的揣测，对
联想，
对很多不同的不同的联想。那待会呢，我们也会请艾比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身体力行症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健康问题，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状况，或是你身边的友人其实有这样的状况可是他不自觉。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心。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追个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那刚才我问艾比说，诶，我有看到书中提到一个症状叫做身体异形症，那缩写叫 BDD， 这是一个心理健康问题。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底是如何形成，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我身边有人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协助他呢？
好呀，那我们一样翻开我们课本21页，就是容貌焦虑症的书第
二集。是老师，
哎，我那时候真的是励志，就写一本教科书等级的容貌焦虑的书。哎，
你做到了，你做到了。
好，然后那个意是意特的意，就是一个肉，然后再一个意念的。那当我们在讲身体异形症的时候，就是他所说的，我觉得他翻译的非常好，就是意是意特嘛，
对，
然后形状，所以我好像会去预测说，哎，我当时是不是跟我自己想的，是不是跟别人看我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总是会觉得，哦，我看起来哪里不对劲，但别人可能完全没有感觉，这就是身体异症的症状。好，那细节来讲，什么样的人就是可能他就完全符合所谓的身体异形症？第一个是他会放在一些脸上或身体上的小缺陷。比如说，哎，哪里不对称，或者是我眼睛是不一样大，大小不一样。那这些东西如果它过度放大，放太多注意力的话，可能就会产生第二个病症，是他花过度的时间在 checking 上面，就一直不断的去确认说，哎，自己是不是 OK 的，自己是不是状态是好的。那他会透过什么方式呢？可能会透过反复照镜子，或有些人是回避镜子。或有些人他透过人际相关的，比如说，哎，虽然我今天看起来还好吗？我是不是哪里怎么样？然后我是不是眼睛怎么样特别肿还是什么？然后或者是，哎，我这是不是穿起来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会有很多的人际或他自己的行为会有一些重复。那即便呢，在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之中，就即便他照了镜子，即便他问了别人，他都不相信他所看到的，也不相信他所听到的。
对，
所以就会衍生出第三个是。他可能会因为这个样子而没有办法去好好执行他的生活功能。那以学生来讲的话，他的生活功能是什么？就是学业。
对，
要么就是准时出席上下课。那他有没有办法就是按时交作业？他有没有办法去不同的，有些可能是要跑堂的那种课程，他有没有办法去？那假设说这些东西他已经影响到他的学业或出缺勤等等的，那这个情况就会完全符合我们刚刚讲到的事。那以上班族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他影响到人际，或者是人际就是我比方好的打个比方，比如说像那个 Demi Moore， 他之前在一个得奖电影是《剧烈》，然后他因为是 The Substance 这部电影里面，他有一个桥段，其实是他跟他的高中同学约好了要出门吃饭。就后来他在那个化妆镜前面一直不断的涂涂抹抹，然后就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很奇怪，然后他就把那个妆卸了之后再化，然后化了之后再卸，然后这整个动作大概持续了5-6次左右，他就不出门了。那这个情况就是完全影响到人际社交，就他最后就跟他朋友讲说他没办法去，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穿，然后别人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被拒绝了，如对，那这个就会让一个人失去很多机会啊，对不对？因为他很失去了一些机会，或者他失去的是认识一个贵人的机会，不一定是一个感情的对象，但说不定是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也有可能。所以就是这种情况就会被归类在身体异形症。那这样的人群其实占了大概总人群的2%左右，所以它是属于比较极端的情况。可是为什么我们扣合到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好像会周遭在谈论容貌焦虑的人越来越多了呢？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用容貌焦虑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点像是泛称的在使用，就我们在使用现在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像是一个行销词汇一样，我们并不完全去指明说，哦，这是一个严重的身体异形症，或者是这个只是一个负面的身体异象。所谓负面的身体异象又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其实有一点不满意我的身体，我觉得我怎么样还可以更好，这种就是所谓的负面的身体异象，就可能包含了我们前面讲到那所有的东西，比如说要白，然后可能要丰唇等等的那些想法，都可能包含在负面的身体异象里面，或者是觉得，哎，我这样会对自己看起来比较自信或更不满意等等。 其实在这本书出之前，就是大家不会去特别区分说，哎，容貌焦虑它有一个层次。那广泛来讲的话，是所谓的负面的身体意向，对，他不满意自己身体。可是狭义来讲的话，就2%的人群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行政的困扰，然后会影响到生活功能，影响到人际功能的。那到底为什么就是会出现这些事呢？就是我们如果扣掉社会的部分，我们不检讨，假设不检讨社会，那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一个人是可能是有这么严重的容貌焦虑到出现所谓的身体异形症？好，第一个就是生理的因素。那一样这样的教科书，在我们容貌焦虑书籍里面，就是119页里面有提到，就是容貌焦虑者他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个注意力的缺失的，他比较容易会注意力放在自己在意的部位。比如说他如果很在意牙齿，他就会一直不断关注别人的牙齿，然后想要去跟别人做一个对照跟比较，想要确认自己是更好或者更糟。那如果大家是韩剧迷或者是漫迷，可能你有印象，就是有看过一部漫画跟韩剧叫做《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他在对他第一集的时候，就是他要去整形，然后他就把脸全部遮起来，但他走在路上一直在帮别人的脸打分数。对，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可以被理解成他的大脑其实感知上面已经少了，他视觉注都在他心里面在意的部位。然后另外是有一些研究指出，就是研究者他们是用那个 fMRI 的那个磁振造影的技术去扫描一个人大脑，然后他去给一般人还有容貌焦虑者两种照片，那这两种照片一种是高清版，一种是模糊版，然后我们会发现说，就是容貌焦虑的人他们在看比较模糊的照片的时候会启动更多左脑的认知能力，比如说他会想要去分析一些细节，然后注意力有关的都会被启动，比如说他的前额叶皮质区啊、颞叶皮质区啊都会被启动。对，所以就是研究者有发现说，哦，原来他看一个图像的时候，他看一个人的脸的图像的时候，他不是以右脑在思考，不是以一个整体的观点来思考，他是把它拆成各种各种小小的零件、小小的部分，然后用一个逻辑思维来思考。可是这个部分就也有趣了，因为最漂亮、最完美的，假设最漂亮、最完美的五官，可能鼻子可能长成什么样子，但是放在一张里面，也要考虑它的协调性。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蛮值得，就是也带小孩做一下，我觉得是好玩的。就是这个是我们刚 brainstorm 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一个 idea， 所以如果没有思安，我可能做不到。就是我会想到的事情是，可以带着你的小孩去观察，比如说哦，我喜欢谁谁谁的眼睛，然后我喜欢谁谁谁的脸，然后喜欢谁谁谁的鼻子。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都融合在一张脸里面的时候，它看起来会像什么样子？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未来就是应该还蛮值得尝试。然后可能，AI 我觉得会有点失真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用，比如说就是用我们手做的方式，然后让他们有对有一点剪贴的部分，然后让他们去思考感觉，说哎，如果这样子的一出现，会有什么对我来说会什么？会什么冲击？我以为最好看的摆在一起，其实不一定是最好看的。那我需要让这个东西存在我的脸上吗？那它存在我的脸上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部分可能可以跟孩子有更多讨论。这是刚刚突然 brainstorm 想到的事。谢谢。然后也会发现到，就是也有一些实验者哦，就是他给就是容貌焦虑者跟一般人去看看自己的照片，他就会发现说哦，就是一般人啊，他会很持平的去评分自己的状态，就是他如果觉得他自己还不错，他就评还不错，那我一般就一般。但是呢，他发现说容貌焦虑者哦，就是无论说他在外界的眼光看起来是好看或不好看，他就是永远都会把自己 ranking 就是评分在我是难看的这个部分，所以即便他长得就是再怎么像明星脸，但是他就是不满意自己的样子，然后也会导致就是他们脑区里面也会导就是启动那些比较容易导致强迫行为的区域，比如说伪装核啊，或者是 眶皮眶额皮质区，就是眶额叶的皮质区，在我们的就是也是那个前额叶跟我们的眼睛附近。
嗯 嗯, 嗯，
对，所以这些部分其实都会跟情绪反应啊，或者是自我检视有一点相关。
嗯，
那这个部分就会好像会回过头来影响到一个人怎么认定自己是好看或不好看的，因为有这些生理机制同时在运作的人。
而且艾比，你在这书中就是也有趁章节进行一些小练习，对不对？去做一个探讨。那这些练习都是从这个内在，算内在价值探索这些事情
啊。说真的，就是如果我自己试了没有用的东西，就是我通常就不会推荐任何人使用。所以真的真的，因为就是我怎么发想的吗？
对，
我可能要推个源头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当时啊，我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同时也参考很多不一样的书籍跟课程这样。
嗯，
然后我就发现说，很多人都会去谈所谓的数位排毒，或者是数位戒断，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效果？所以我就自己亲自实验了一下。然后对，然后我不知道思安有没有试过。哎，思安有试过吗？
没有。
没有，我觉得这个某程度上蛮值得尝试的，然后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自己就是那时候抱着一个半信半疑的情绪来尝试，这个真的做得到吗？首先是我可能不一定愿意做，这是第一件事，因为我可能要戒断一个礼拜，然后我可能要不看某些内容嘛，所以我就觉得那很困难，然后我首先不一定有意愿，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我真的做，我会得到什么效果？然后我就好吧，我就尝试了一下。那我看到步骤其实也不难，他就是写说，哦，那你就是要，你就是要去觉察你自己看到某一些社群内容的时候，你的想法跟感觉是什么？你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批判自己吗？比如说，就会立刻跳到我们刚刚所谓的那个负面的身体意象吗？你就会觉得我好像吃太多了吗？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太胖了吗？或者是各式各样不满意自己的身体？如果会，那你就把这个屏蔽掉，你就把这个内容就是先 block 起来，就是都不要看。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有就想说要尝试一下，然后我就半信半疑的尝试了。我试了大概一个礼拜，那也不是完全不看哦，就是我仍旧滑社群媒体，我仍旧看一些资讯，但是我只是屏蔽掉一些我觉得我看了之后会心情不好的内容，会自我批判的内容。然后这样执行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发现到，哦，我会很有意识的去看慎选我自己看的东西，甚至会发现到是有一些我本来觉得很平凡，然后好像很也不值得一提的画面，会不知不觉的就是被我注意到。比如说我那时候就是在看《金装律师》，这是一部美剧，然后有一点。就是年龄了这样。然后那部美剧里面其实有个特别之处是，就是哈利王子的那时候还未婚的那个就是梅根王妃嘛，他现在是梅根王妃，那时候只是演员而已。那时候他在里面有个角色是，就是他是很努力想要成为律师的算是助理吧，对的一个助理的角色，女性的助理角色。然后在里面就他就会常常露出一些就很奇怪的镜头，就明明这跟剧情完全无关哦，就是这剧情真的没有八竿子打不到一点关系这样，可是就会一直 tag 每个人身材有多好，然后我就很讶异，我就想说，哎，我之前也看啊，我之前在做这个数位排毒之前，我也看这部影剧，然后同时之间我做这个练习，然后为什么在戒断期间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些影像？然后是非常物化一个人的，那同时之间我也去看到说，哦，原来如此，就是在物化女性的同时，好像女性价值只有就是外表，但是她同时也在物化男性。那部是真的就是很物化，然后她把男性就是各种价值都挂钩在，就比如说事业就，比如说我赚多少钱，比如说我开什么车，有没有人接送我等等。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如果没有跟他保持一些距离，如果没有跟我们每天吸收到这些资讯保持一些距离，你是没有办法你是没有办法觉察，你是没有办法再往后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这 这些东西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还是有什么坏处的，我们就只是被动的接受讯息而已。然后当我这么做一阵子之后，我就发现啊，我的注意焦点可以转移到我真的有兴趣的事上了，因为社群会开始推播一些不一样的元素给我，
对，
我不会一直看到相同的内容。对，然后这些对，真的，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很听起来有一点基础吗，就是我们会说好像是幼幼班在做的事情，但是我最近在实务上面就越来越发现说，那些越基础的东西如果你越能够掌握，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会回复到他更有主控权的状态。
哇，
嗯，对，
好有力量的一句话。嗯，
对对，所以你说那些练习是从哪里而来的，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就是因为我开始做这个社群媒体的阶段来的，各种媒体的阶段来的，然后那时候开始可以把焦点放在我真的关注的事情，然后可以真的去发想这些书的内容，那我的时间就省下来了，我就不用一直在去跟自己批判自己。我说真的，我一开始真的不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议题耶。
你说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吗？
对，我写这本书跟就是我的学生来找我之前，我其实有一阵子都会觉得说，就是有点像我前面写到的那个状态，就会觉得说，容貌有什么好谈的？然后你的生活还有更重要的事吧？然后就是会，就是真的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我自己是过来人心态，所以才会觉得哦，我写这本书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算是走过来，然后哦，我远远的去，对，远远的去看见我自己，然后去拆解我自己，然后每一代我自己去走过，我才知道说原来是真的是有帮助的。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容貌焦虑》。那因为时间关系，其实真的很可惜，没有办法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不过在这里呢，我也是这个，请我们艾比下次如果有空的话，欢迎来到我的节目，我们可以这个现场见个面聊聊。毕竟对，只有今天只有一个小时，实在是太可惜了。这本《容貌焦虑》呢，我想不只是在说外表这件事，其实很多的探讨的核心的部分呢，我觉得都在这书中可以看得到。那最后呢，那艾比，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社群的部分是可以让大家去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临近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